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继续上诚实论啊。那我们上一次上课是上到卷二第十八品啊，就是。法具品吧，那我们是上到十二因缘这边，还剩下一点点，然后我们就要进入下一品。那十二因缘这个大家是耳熟能详的，不过诚实论这里所说明的也有它的一个特殊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读不同的论都有不同的一个收获那《大毗婆沙论》的十二因缘也非常精彩，而且篇幅更大篇幅更大。那因为以前《大毗婆沙论》那里应该是二十四卷左右上下，它有非常大的篇幅大概有一两卷一卷多还是多少，都是在谈十二因缘，谈得非常详细。详细到呢，有时候你就很难归纳，因为太多异说了那诚实论是没有那么庞大的篇幅不过它这里也有它的一个特殊的说明，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我快速先把上一次我们所提过的一些稍微复习一下那十二因缘，那我们都知道第一组就是无明跟行所以无明是什么呢？他说就是随这个假明心。那随假明心，凡夫通常都是与假明心起颠倒嘛。所以你看他这里是用倒心，就是因为凡夫对于假明的法因缘和合的法，比如说花瓶人这一些复合物，都会以长断见落入二边。所以凡夫的这个对于缘起的假名没有办法正确的认知，而以颠倒心来认知。颠倒心认知的话，就是会于这些假名法当中集诸业，看到吗？能够因为颠倒心，就是无名因为愚痴，所以呢就会造了很多流转的业。那所以这个就是无明原型无明原型这一句的定义，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的。那行缘事呢，就是这个行是什么呢那他说事，我们的事我们的事呢会随着我们的业力去受这个三有的身。这个有身呢应该是指三有的身就是我们三界欲有色有无色有的生命那事呢就是随着这个业力去投生，随着业力去投生。那这一个业就是这里所讲的行，看到吗？它对应是这样对的，就是行缘事在巴利文的解读是缘以行而有事它跟中文的次第有点不同。比如说这个无明缘行，其实它的巴利文的次第应该是缘以无明而有行，缘以行而有事所以这个就是缘以业随着业力，所以会有这个受身。这受身就其实就是业的事的投生所以我们如果三个来看的话，就是无明行还有事嘛，所以这个事就是已经是受身了受身那在阿含里面有时候称为有取事或者是投生事好，那有了这个有身之后，就是有了这个事之后呢，那会开展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生命体就是名色六入，就是六根触还有受。所以他说受了这个有身之后呢，那就名为什么呢？他就成为一个有机体了 啊，就是成为一个有情的五蕴神啊，所以他这一组就一起的，就是名色、六路、畜兽啊，这个是现有的果报体。名色就是我们如果按照胎生学来说，名色就是肉团，然后长出六根，然后产生畜啊，畜生之后呢，诞生之后产生畜，然后再有兽，这是自然的一种结果，就是我们只要还有烦恼跟业力，获得这个有情身呢，都是会有这一些的，不管是凡夫圣人都通通都一样，名色六路畜兽，这个是全部凡圣都一样的啊。好，那有了这个有机体之后呢，会产生什么呢？那后面就是比较重要的了啊，就是爱取有。那你看他说吃诸分等啊，吃诸分，诸分等是什么呢？就是上面的这一些诸分。他说随时渐增啊，慢慢的啊，越来越长大了啊，增长了。受诸受食啊，所以你看他在接受这个境界的三种受啊，我们说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的时候呢，那就会关键就在这里了，修行的关键就在这里。受诸受食，一直假名凡夫啊，一直假名怎么样？有颠倒心，所以产生爱。受之后呢，因为不如实了之，所以产生爱。因为爱，所以就会产生其他的烦恼啊，就会陆续的延伸。那陆续的延伸就是爱过来就是取啊，就是取。所以因为爱取烦恼，所以呢会产生有啊，这个有呢就是业力啦啊。所以这里的标点呢，应该是要将这个逗点拿掉，就是爱取。源于爱取而有，而有有啊，这个善有的有啊，那这个就是三分啊，这三分，那这个就是啊，我们以现身的果报体，造作未来轮回的因啊，就是爱取有啊，这个就是未来轮回的因，然后生跟老死啊，那这个应该是一起的。所以从事诸业跟烦恼，有没有？所以爱取就是烦恼，有就是业啊。那所以有后世中的生啊，未来呀就有生，有了生的因缘呢，所以就有老死等啊，就有老死。所以生老死是从哪里来呢？就是从今生我们自己造的。未来的不断的轮回生死啊，是来自于我们今生的业跟烦恼啊。那这里的等，我上次有跟大家说，就是下面所讲的老死等什么呢？就是这里啊，就是忧悲苦恼啊，忧悲苦恼，老死忧悲苦恼啊，就是不断的轮回受苦了啊。所以十二因缘基本上。它的说明呢，跟部派跟有部是差不多的啊。好，再来呢，就分辨三世。那三世的话呢，就是我们上次是讲到上面啊，那这一次是从这里开始啊。三世的话，就是有谈过去世、未来世跟现在世啊。那过去世的话，就是无明跟行嘛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这个是说明过去世的有。啊，过去世的一种啊烦恼的存在跟业力的存在。那令断常见，大家要注意哦，他这里是用令断常见。啊，就如果我们能够了知过去无明行，才会让我们导致今生的这个果报体的话，那这个能够断除常见。那为什么呢？因为从无始以来啊，无始的生死往来。我们的这个果报身呢，是从哪里来呢？是从业跟烦恼来的，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果报身，才有这个受身。所以我们这个苦果啊，我们这个苦报苦果的五蕴身心呢，是来自于惑业的啊，来自于惑业。所以他这里为什么说断常见呢？ 我去找了阿含比较少这样子的形容哈，在瑜伽师地论有。那我先讲我的理解啦哈，就是我们无始以来那所造过的烦恼跟业力呢，让我们导致这个五蕴身心的一个不断的受苦。那所以呢，从过去到现在呢，其实它没有一个不变的啊一个神我在轮回，它让我们不断的受生的只是烦恼跟业力，只是烦恼跟业力而已，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这里就是断一个神我的常见，这个是诚实论这里所讲的啊。那下一个当然你以此类推，下一个就是未来世的话啊，你看他说若说生死啊，生跟老死，你看这里他是说若说无明跟行嘛，就是过去世的无明跟行。那如果是未来世呢，就是生跟老死，生跟老死，所以这里应该是老死啊，写老死可能比较好懂啊。若说生跟老死的话，就是指未来世的存在啊，未来世的存在。那这个他是说能够令断断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已经造了爱取有啊，未来的生跟老死啊，它已经是必然的了啊，已经是必然的了。那我们就会有一种断除断见的问题，就是我们会知道说死了不是什么都没有，我们今生所造过的业跟烦恼未来还是由自己来承受的啊，虽然没有一个神我啊，但是他受苦的因果啊，他不会错乱的啊。那这一种就是业果不失，我们下一个主题也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啊。那所以未来是有呢，主要就是要断见，因为我们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社会都有那种资本主义啊，或者是这种物质的物质至上的这一种观念啊，唯物主义，那这一种就比较容易落入断见，因为以为死了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今生能够做什么尽快去做，不管是享受呢还是做坏事呢，就是尽量去做。那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死了什么都没有的断见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佛法要消除的观念啊。那他后面有一句话很好啊，他说如果我们得不到真智，我们前面看过很多这个语词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真正的智慧，就是无漏慧，那生死就会无边啊，不断的轮回，但有苦果。所以你看这句话其实是蛮好的，他说如果我们得不到无漏智慧的话，我们的生死就会无边，但有苦果，没有解脱啊，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无漏智慧，所以这个未来的生老死啊，不断的重演，不断的重演啊，所以他这个长断见是这样配对的。那中间的八法啊，中间的八法就是从无明行之后嘛，就是是一直到受啊，不是从是一直到有啊，这个就属于现在法，有没有现在是的，从是一直到有啊，就是现在法八个。那这八个呢，它都是只是中缘啊，中缘和合相续而有的啊，相续而生，没有真实，就是也是没有一个真我啊，所以现在的法它也是无常无我的啊，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东西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资料啊。那补充讲义在第57页啊，我就给大家看这个图表，这个图表是说一切有部也通的啊，那现在诚实论的话也通啊，虽然他没有讲到什么三世两重因果这些用词，但是其实它的意义啊是相通的啊。那过去无明跟行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轮回的因啊，就是过去的一个轮回的因，所以它这个因主要代表也就是说烦恼跟业力，它没有一个我啊，没有一个灵魂在轮回，就是只有烦恼跟业力。然后是到受呢啊，是到受这五个啊，是名是六入处受，这个是苦果 啊，这是果啊，现在是的果。然后有了受呢，就会有爱取有，所以这八个二四六八，这八支是现在是啊，就是我们承接过去的果啊，过去因所得到的果，就是我们的五蕴身。有了五蕴身之后呢，我们因为凡夫还有无明啊，还有颠倒见，所以他又会造作未来轮回的因，未来轮回的因就是烦恼跟业力，好。所以这个就是，一直相续。那有了这个因，那必然也有果咯。所以未来呢，未来世呢，就是不断有生跟老死的重演啊，就是因为我们造下的因嘛，有因就必有果啊。所以它这个图呢，是很明白的啊，告诉我们有这样的关系啊。那至于常断见的部分呢，我找了。比较相近的有《瑜伽师地论》卷六这里所讲的啊，比如说，既有前记者啊，就是过去到现在啊，过去是时有的啊。我们看一下，他说，或依下中上净律起宿住水念，这个有可能是指依根本定起的这个宿住水念，就是有这个宿命通啊。宿命通，那有神通，但是他不善于了解缘起法，就是没有正见啊，没有缘起正见，所以呢，于过去的诸行，但为意念，不如实知，啊，他有神通，看得到过去时，然后今生，过去当过国王啊，过去当过猫啊，过去当过狗啊，他神通可以看得到，没有错，但是他不了解缘起。所以呢，他就会记着什么呢？在神通里面呢，看到的这种现象呢，他会记着过去是以为前际到今生是一个常不变的一个我在轮回，所以他就发起常见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你有宿住随念的话，这个应该是属于类似宿命通这样，你在禅定里面很容易。落入这一种常见断见，那如果你有外天眼啊，你得到天眼通，那你对于现在世啊也是一样，以即现在世以为前际啊，那于诸行生灭流转不如实知啊，又见诸事流转相续，从此间至彼世间无断绝，发起常见啊，这个是看到未来啦。看到未来啊，那他就会发起也是常见啊，那这个就是《瑜伽师地论》跟我们《陈思论》有一点类似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常断见的部分我在阿含暂时还没有找到啊，我觉得《陈思论》这个地方讲的是蛮好的，只是他的这个说明啊，还没有暂时没有找到出处啊，好，那我们回来陈思论这边啊，那接下来呢，他就谈什么呢？因缘跟果啊，谈完三世之后呢，那他就谈因缘跟果，就是无明诸行是什么呢？无明跟行是先世的因缘，有没有？是先世的因缘。那因为有先世的这一些因缘，所以会生什么？会生现世的果啊。有因，所以会生现世的果。那现世的果是什么呢？就是五个啊。我们刚刚那图表有看过了，是名是六路出售。那因为有这五事啊，就是有这个果啊，现有的果报体，所以我们会产生未来的啊，不是会产生未来轮回的因，就是爱取有啊，这个就是未来轮回的因啊，未来世的因。那所以呢，有了这个因。我们就会升起未来轮回的果，就是生跟老死，啊，生跟老死不断的重演。那下面这句话就很重要了啊，大家留意一下。他说：“若受诸受时，若受诸受时，这个受是在这边嘛，对不对？这受是在这边。他说，如果我们在产生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时。”啊，或者是五种受啊，苦乐忧喜舍， 如果我们还生爱取，还生爱取，就是每一次遇到三种兽或者五种兽呢，都会产生爱取的话，那我们就会怎么样？十二分，这十二支啊，就会轮转无穷啊！你看，所以我们不断轮回哈。其实按照诚实论这句话来说，关键呢，就是在关键呢，就是在受之后，对于受有没有如实了知，有没有能够真的起如理作意？如果在诸受当中没有如理作意的话，后面的肯定就是轮回的因，轮回的因。所以我觉得他这句话是挺好的，就是说他说完了十二因缘之后呢，他还点出说，如果我们要解除这个轮回的这个系缚啊，或者是这个链锁啊，这个链锁，那我们就一定要从诸受当中如实了知，如理作意啊，不要让它产生爱取啊、无明行啊等等都不要啊。那这里当然是爱取，它当然还包含无明啦，对不对啊？所以呢，凡是烦恼呢，都是蛮重要的啊，因为有烦恼才会后面的才会有嘛，哦、啊，才会有业力嘛啊，所以我们十二因缘会不会不断的流转，其实关键就在于受啊。所以这个其实有一些经论啊，虽然他没有讲很多，但是他只要有一句话点出来这个关键的地方，很多修行者，比如说很多老师在禅修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依照这一些关键的地方，他可以开演很多修行的一种说明的啊，教导我们如何从受念处啊。你去看杂含也有的，有一些经他也说，佛陀说你要如实了知你的三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为什么呢？因为苦受啊，如果我们不如实了知，它就会产生什么嗔心啊；乐受呢会产生贪心，不苦不乐受呢会产生痴心。那有了这样的贪嗔痴烦恼，就会造作业力咯啊。佛在杂含经也很多是这样讲的，所以从受为下手处呢，修行是很多经文都要这样，都有这样讲啊。那十二因缘也是如此，你要断除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流转的链锁，就是从受这边啊，作为一个修行的一个下手处。所以我觉得在一些论述里面呢、啊，它很好，就是它有点出来。那如果我们有一些背景的话，有禅修的背景，有其他阿毗达摩的背景，你来读，你会读得很法喜，因为它有把一些关键的地方点出来啊。好，那这个是因缘果的部分。那再来是还灭，那还灭的部分呢，就是他说如果能够得到真智，就是无漏智啊，如果我们得到无漏智呢，就不会急啊，不会再集诸业，就是不会造作业力，轮回的业力。那业力不集的话，就没有生了，未来的生，这个未来的轮回的因呢、啊，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啊。生名为起尘，这个起尘也许这个生嘛，因为它是生老死的那个生。他说生名为起尘，有可能是指生尘啊，就是只要我们有了这个有爱取有。啊，烦恼跟业力具足的话，未来的生就是一种生命的果报体啊，它就已经成就了在那一边啊。只是说我们还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生命体还没结束嘛。但是未来的因果啊，已经存在那边了啊，已经存在那边了。就好像我们存钱在银行啊，你已经放了钱在里面，然后你自然呢啊就会得到利息，那利息可能是年底才会计算一次啊。那但是呢，它就是你现在一月份放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未来年底的那个利息就已经在那里等着你了。那轮回的情况也类似，可以用这样的譬喻啊。如果我们爱取有烦恼跟业力已经造了，那个生就在那里。已经在那里等着的了，啊，所以我们呢，不要轮回呢，其实 它的关键就是不要造烦恼跟业力了。主要更主要的当然就是烦恼了、哦、所以如果这个就是我觉得学习论啊蛮好的东西，蛮好的地方啊、哦。那他接着说啊，如果我们呢、啊、有因缘学习这个正论啊，就是诚实论，那你就能够了解诸法的自相空。自相空呢，其实是般若经的用词来的。般若经的用词，我去检索整个诚实论，整部诚实论就只有一个自相空，一个地方就是这里而已出现自相空。有时候它会出现毕竟空，对不对？我们前面有看过嘛？有时候出现自相空，这个都是受般若思想的影响的哦，嗯，才会有这种语词啊。那他说，如果我们学习论呢，就会知道诸法它是自相空的，然后就会不及诸业。啊、不及诸业轮回的业，但是我们善业还是 修道的业，我们还是会造作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不会去造作那种无穷无尽轮回的业、啊、或者是三恶道的业。那他说诸业不及则无有生，无有生老病老死忧悲恼苦全部就跟着灭了，看到吗、啊、后面的就跟着灭了。所以呢，如果我们修行人希望呢自利，而且能够兼利众生，兼利众生就是兼顾的、啊、去利益众生，就是自利跟利他啦、啊、如果我们希望自利利他建成佛道、啊、你看诚实论其实它有很多地方就是突然会有一句这一些菩萨道的这种用语的，很奇怪啊。他就是说能够建成佛道，然后炽然自法灭他法者。炽然自法是什么呢？炽然、啊、你去查字典的话，它有一个意思是猛烈的燃烧啊。所以我这里的了解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不及诸业、啊、然后未来的这种生老死没有的话，那当然我们也因为有在做自利利他的工作咯、啊、自利利他能建成佛道、啊、更主要是什么呢？能够炽然自法，就是能够猛烈的燃烧自己的烦恼。我觉得啦，能够炽然、灭除自己的烦恼，然后呢也灭除他法者、啊、就是也帮助众生、啊、灭除烦恼。那这样的话就是呼应前面的自利利他啦、啊、那当习此论，那就要学习诚实论、啊、好，那这个是、这一品的第十八品的全部、啊、第十八品的全部的解释、啊、那我们接下去呢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我之前有跟大家说我接下去是跳过的、哦、这十种论就是部派的十论、啊、我是要跳过的。不过 我上个礼拜呢，就是我自己看一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把结果告诉大家、啊、把他的一个诚实论本身的一个结果、啊、就是他对于这十种议论呢他的一个立场跟结果呢告诉大家。那至于他们跟有部啊跟其他部派论师的辩论呢，我们就省略、啊、所以我还是把这十种议论呢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因为难得有机会这样子就是多看一些内容啦，所以我觉得哎，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啊。那这里是接下去是谈这比较复杂的，所以从这里开始一直到苦地 啊因为这个十种论呢不拍讨论之后呢就会进入苦地，苦即灭道嘛，苦地就是这两个地方我比较会用跳着讲、啊、重点式的介绍。然后到了极地呢就是谈业力跟烦恼、啊、灭地跟道地就会比较详细一点、啊、那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就会用跳的，所以大家、你就是要跟着这个投影来学习啊。那第十九品有相品开始呢，他就要谈十论，看到吗？所以他的标题就是十种论，十种议论、啊、 那所以外人呢就有提问说，这个是在我们课本的69页，课本是69页。那外人问说，你在经初啊，你在这个《诚实论》最初的卷一那边，你有一个寄送啊，叫做《广习诸义论》啊，《广习诸义论》欲论佛法义啊，欲论佛法义。那他说什么是诸义论啊？什么是诸义论啊？那所以他就是想要了解。那我们来看一下卷一哈，我们卷一其实有出现这一个。在这里看到吗？我们卷一的讲义第一页，卷一的讲义第一页第一开头的寄送就是广习诸义论，看到吗？那这个外人呢，其实他很详细的诚实论主他讲过什么他都很记得，所以他说你前面寄送里面有讲过这个广习诸义论广习诸义论那什么是诸义论呢什么是诸义，所以他你看放到卷二这里才来解释。那论主回答说，于三藏中多诸议论在三藏里面呢其实是很多议论的很多人呢都喜欢因为这种议论而起争执那论主呢他把它归纳为10个十种。那这里的三藏他在这里出现的是三藏经律论，但是实际上诚实论他的后面我给大家看补充资料在他的后面呢，在大家看补充讲义这里，诚实论卷14这边，他就不是只有三藏的，就是诚实论他本身是讲5藏在 不死觉这边，就是二觉品二觉品那边他有提到这个学习修多罗、毗尼、阿比昙、杂藏跟菩萨藏，有看到吗这五个，其实这五个呢是称为5藏五藏，修多罗 Sutra、毗尼、Vinaya、阿比达玛，这个就是3藏那杂藏呢到菩萨藏，这个就比较属于大乘的，有没有所以其实诚实论它本身是有读到九分教里面的一些本生就是杂藏因缘譬喻很多所以我有角注给大家，这个就是所谓的5藏，看到吗？这个就是在角注有这个就是所谓的5藏，所以导师就有在他的印度支佛教呢，他就有举出了像分别功德论还有诚实论，那诚实论就是这里了所以呢我们卷二这里做3藏呢，实际上不限定于3藏诚实论主他本身是有结出5藏的那可能是3藏的这些辩论比较多啦，我在想有可能是啦3藏里面的辩论比较多那论主呢把它归纳为10种问题部派争论最严重的有10个问题那这里呢这个投影这边我是把我们之前看导师的文章认识诚实论那边导师的文章第10页导师对这10种论呢有做一种抉择所以这个黄色的部分呢就是我把导师的一个看法呢把它 贴在后面，这样你就很容易知道诚实论主的看法比如说部派他们有争执二是有二是无，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三是实有，二是呢就是谈过去式跟未来式，现在是不能否定的嘛，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嘛，所以现在有这个是没有人会否定的所以过去有就是过去未来有就是三是实有咯，那过二是无的话就是过未无现在有所以部派有这两个大阵营嘛，就是在争论二是有跟二是无，二是有的话就是有说一切有部咯，三是实有咯，二是无就是大众分别说部这一些。那诚实论呢他也是主张二是无的过去未来是非有的，看到吗？所以这个黄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导师的一个抉择，这个是论主的看法，论本身是这样抉择的。 不过这个大家要留意咯，因为我今天 我的补充讲义待会我会跟大家说，我有介绍那个之前一直跟大家说日本学者的研究、哦、就是有一个写了诚实论蛮详细的一个福原亮元、啊、这个教授，那他的那书呢也有翻译为中文，大家在网络上也找得到。但是呢你如果去看诚实论本身这个全部的论文，然后也看英顺导师的说明，你会发现这个日本学者他们的著作里面的抉择啊跟导师的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些我自己也觉得说日本学者是不对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中文的解读问题，或者是这个诚实论他写的不是很清楚，那所以呢有些读的话呢就会误会他的意见、哦、像导师的这十个意见、哦、他跟日本学者很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那个日本学者的著作、哦、你在网络上可以找来看，但是呢他有很多抉择、哦、跟英顺导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参考是可以参考啦、哦、有一些特别是印度哲学的一些注脚，这个日本学者真的是很有研究，但是对于思想上的这种思想上的整理，我觉得英顺导师还是比较厉害一点啊，毕竟是可能是中文嘛啊，而且英顺导师的功力很好，所以我觉得啦、啊、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我比较同意英顺导师的抉择。好，这个是第一个看法啊，而且诚实论本身是主张二事无的，待会我会给大家看一下二事无啊论本身的一种结果是什么，它的结论啊我会给大家看一小段文啊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切有跟一切无啊，一切有一切无，这个一切呢就是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说舍而入就是一切嘛，一切法，那所以呢部派里面呢就有争论说有些是一切有啊，十二入是一切是有的，是实有的，有些是认为都不是实有。那诚实论呢他是认为什么呢，一切有跟一切无啊都是方便说啊，在生一地来说呢，在第一地来说是非有非无的，看到吗，嗯，那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导师的抉择。待会我给大家看那个诚实论的内容，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品你去看的话，有时候你看完你也归纳不出诚实论主是哪一个，他是赞同有呢还是赞同无，你也看得一头雾水啊，有时候因为他没有很明显的，像诚实论的论文他不像大毗婆沙论或者是俱舍论，不是，不像，更不像瑜伽师地论、啊、我觉得大智度论也还好看一点，但是诚实论它就是有一个状况呢，就比较不容易看到它论主的看法，有时候啊这个是读论啊最有考验的地方，如果你读了之后你也不知道哎，到底一切有一切无论主它是主张哪一个、啊、你也看不出来，那就糟糕了，对不对，你就用猜的。所以我觉得还好就是英顺导师还有太虚大师，待会我会给大家看太虚大师的，太虚大师也有他的一个抉择、啊、那我们待会就看是不是跟导师的一模一样、啊、那导师的因为我们先前有接触过了，所以我觉得导师抉择的也很好。第三个呢就是中阴有中阴无，就是中阴生啊，中阴生呢有时候我们在论本身也会看到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中有、啊、中有、啊、中有，我们说有四有嘛，生有死有中有本有、啊、四种有，论本身也有，还有七种有，那这个就是谈中阴生有还是没有。那诚实论主本身是主张没有中阴生，没有中阴生，不需要建立中阴生。第四呢，四圣地是次第德还是一时德，这个是有关于见道的情况啊，因为大家都有听过嘛哈 啊所以这有部有十六星见道啊，或者是十五星见道啊，有没有啊，那是见现观 次第见，这个是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啊。四第是次第见啊。那大众分别说部呢，还有诚实论，他们是认为一时得，就是顿见四第，就是一次全部见完。像清净道论啊，就是一时见底。所以大家，如果你有听开英法师的一切漏经注哦，觉应论师啊，他在解释的时候就是顿现观，他就是这一个系统的分别说不这个系统。因为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以前在福音读书的时候，我大概二年级的时候啊，我读了九年嘛哈，我大概读到二年级的时候，一年级还是二年级，我就开始研究这个主题了啊。因为我那时候我不知道呢，因为可能我接触的东西不多啊，那我一接触了这个主题，我觉得哎很有兴趣哦，啊，到底是次第见的还是顿见的，所以我就写了一篇论文啊，你在网络上可以查得到，在网络上有啊，在福音的网站上有，嗯，这篇论文我写的好长，嗯，好，再来呢，第五个问题就是阿罗汉有退还是无退啊？诚实论的主张是阿罗汉不退。阿罗汉不退，那这一个问题我们就要补充卷一的，因为卷一我们在讨论到佛法身宝的时候呢，会有谈到这个四双八倍嘛，阿罗汉有九种嘛，其中就有退法阿罗汉，诚实论本身也有讲有退法阿罗汉，所以那时候我有跟大家说，也有人问我说阿罗汉为什么会退、哦、那当然就是要也要看这个卷二跟卷三的应该是卷三啊，这一个地方的一个诚实论主的主张。其实诚实论主本身啊，他虽然是说阿罗汉可以有这么多种，因为部派里面都是讲有九种嘛，但是实际上他本身是主张阿罗汉是不退的，退的是禅定。我们看内容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只是退禅定，没有说退圣道，圣道是不退的。第六呢，使与心相应或心不相应啊。使的话呢，导师说就是随眠啊，使的话就是随眠，它是跟心相应的，所以这个是诚实论主的主张啊。再来第七呢，心静本静或者是性本不静啊，诚实论主呢就是心性不是本来清净的啊，他的主张是不是本来清净的。好，那这个心性本净跟心性、不净，这个大家有听过的话，这个对于大乘佛教是影响蛮大的，特别是心性本净这一个啊，影响后来的正常的思想是蛮深刻的。所以我们一般说有些人说心净佛土净，对吧啊，就是心净呢是本来清净的啊，那个灰尘啊、摩尼宝珠啊，清净的是被这个尘埃啊所覆盖了，这个就是心性本净的理论，是从部派就有这样的讨论，一直到大乘佛教都有啊。好，第八个呢就是以受报业，以受报的业啊，到底是有的还是没有的啊？部派论师也讨论这个以受报的业到底是存在不存在。那诚实论主呢是什么呢？过去是无的，因为它是过位二是无嘛，所以呢不用讨论以受报的业是有或者是无啊，这个是导师的整理啊。诚实论主他是觉得不必讨论这个，没有意思。第九呢，佛在身数还是不在身数？那诚实论主主张是佛不在身数。啊、这个我会给大家看那个全文，因为它的全文很短罢了，所以呢短短的我就给大家看全文啊，很短而已，也是挺有道理的啊。所以佛不在身数也有它的道理。第十呢就是有人或无人，这个就是有我或者是无我啊，针对像独子部所讲的有没有一个普特伽罗我不可说我，那这个就是他针对某些部派像独子部。那诚实论主本身是认为无人啊，或者是无我，所以这个就是十种论 那诚实论主呢，他本身有自己的主张的，他把部派的争论呢有列出这十个。我印象中好像导师的书说，好像还有顺证理论也有把它收集起来啊，部派的这一些论证的问题啊。那这个是大概的这个意见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太虚大师的。那太虚大师的这一份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太虚大师的真理，快速的看一下哈。那十论，你看到、哦、十论总共有几品呢、啊？有17品啊！啊，如果每一品这样慢慢讲哦，我看要讲好久好久啊，有17品那么多诶。所以他说《寄颂》里面呢有提到说广习议论啊，处诸议论而破之啊，所以就是。太虚大师也说，这个是要解释这个广习诸议论的这个寄颂而来的啊。那第一，前面4品，你看哦，前面1品、2品、3品、4品，其实他们都谈过世，二世有，二世无的。前面2品，它当然是比较着重在破，你看哦，像第一品有相品，它是破。有部的执着善事法有，有没有？那能够在心中啊，能生心为法有，以中能生心为法有，过畏恶事法亦能生心，所以也说为有。所以呢，所以这有部认为是善事实有 但是论本身，真实论本身，他认为缘无生心。啊，缘这一些疑梦等来破之啊，就是论主本身就是无也可以升起认识，无也可以认识啊，就是不是我们持有的东西也可以产生认识，所以用这个理论来破除它。那第二品呢，无相品就是立有者啊，三世实有者。他认为这些疑呀、梦啊，这个疑好像就是眼睛有被蒙蔽呀，或者是有这个，诶，这个疑好像就是看不清楚嘛，看不清楚，或者是梦众无众来是没有的，而现之蕴藉录等法应是有啊。那诚实论就回答说世俗谛来说是有，圣义谛是无。静 问依四谛谈，过位是有是无？论答无，广明无异。那其实他，前面2品哈、哦，我看呢，他虽然不是直接谈二是有二是无，其实他也是在谈，跟这个相关的哦。它有一点像是，就是所缘的法是有还是无啊？那如果是没有的话，也可以称为所缘的话，也可以称为认识的话，它就是也是可行，不一定是要称它为实有啊。论主它就是要将平破说一切有部啊。那第三品你看，二是有的话，就是说一切有部嘛，就是一切有部呢，它广引。诸经义来立过位是有的，过去未来是实有的。那二是无呢，就是诚实论嘛。那他就是主义的是给他破是没有的说明是无过位无。所以这四品其实它都是，我是觉得啦，这四品都是有相关的。你去看这一品哦，一开头他就有谈到了二是有还是二是无，为什么说有，为什么说无？所以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我是这四品呢，都把它列在这一个的。但是那个日本学者那个福原亮远哦，他不是这样科的，他是二是有二是无，他是从这2品开始，三四品开始。前面这2品呢，福原亮远呢，他认为是总说啊，是总说。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是连带关系的，所以我觉得。 可能是总说跟二十有二十五一起讨论啊，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切割到这么明显。因为如果大家有待会我们去看有相屏，你就会知道一开头其实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是有相屏嘛，这个是有相屏对不对，我们卷二的卷二的有相屏，你看它一开头哦，一开头这边谈有相哦，他就问说二是法是有的，还是呢二是法有或有言无啊，就是二是法是有的呢实有的，还是二是法是无的，你看，所以他其实一开头呢都是在谈二是有二是无的我啊，所以我觉得只是在这个问题底下呢，他下面呢就有提到说，那何因缘说二是有，何因缘说二是无，你看他下面的回答哈，他说有者若有法中生心，二是法中能生心，当知是有啊。问曰：汝当先说有相啊，知所行处名曰有相。这个我有补充导师的说明给大家了哈。你看这个文哈，你读下去其实有一些不是很好懂。他就是说，你谈有，你是用什么理论来谈有啊？二是有还是二是无？所以我觉得这一品开始哦，其实他已经在谈这个的，只是他开始先着重在谈认识论啊，认识上是有或者是无，实际上他已经在谈二是有二是无的啊，所以我觉得福缘量缘这样子的科，我觉得或许还可以讨论啊，所以我觉得前面四品呢都跟二是有二是无有关的，那一切有一切无呢，就是只有一品，第五品，一切有一切无啊。那论本身，他是说啊，若数论等各立有无，理有无二边名圣中道啊，这个是他的结论啊。那太虚大师有一些这一些，他也是摘录这个论本身的一个结果啊，结论。那有没有中因呢？啊，你看第六品是有中因，这个是无中因，对不对啊？那就是说破前面立中因的人而说没有中因啊，论主呢说没有中因，跟大中部等相同啊，所以太虚大师的整理呢，其实也是有导致的这个意思，也是吻合啊。然后一时见地还是顿见呢啊，次第见还是顿见呢？那次第品就是第八品啊，他就是说有十六心，次第见四地，有没有？就是说一切有部嘛。那一十品的话就是诚实论，破前面的有没有？然后主张见灭地得道啊，见灭地得道，我们前面有上过嘛哈，见灭地得道，这个就是一时顿见四地。阿罗汉有退无退呢？第十品有退啊。就退不退啊，这个是谈有退。那不退呢是破前面的，这个当然就是论主咯，立阿罗汉退禅定不退生道，看到吗？所以诚实论本身呢，它虽然有列了九种阿罗汉，跟说一切有部啊俱舍论都很多都相近啊，但是它诚实论主本身它是主张退是退禅定不退生道的，不退圣道，他的无漏会是不退的，所以他跟有部有不同的地方在这里啊。心性本净还是不净啊？那按照十二品这里来看的话，他是破这个说假不等立本不净啊，这个是导师太虚大师整理的啦啊。那认为。凡夫呢说心常在或者是为了懈怠的人而说的啊，懈怠人恐怕这个性不可改而不法进行假说本净啊，这个是此论啊，此论的主张啊，你看到他是这样，此论 破了这些部派的不敬的说法，那他主张是这样，论本身的主张是这样啊。所以呢，他跟导致的也还是相合的。那跟随眠相应，跟随眠跟心相应吗？啊，第十三品。那太虚大师是说论破化地不等，这些部派的这些哈、哦，太虚大师有一些跟导师有一点点不同的，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慢慢去对哈。随眠与心不相应啊，这个是化地部啊。然论主认为无相应心所，亦非主相应。论主认为没有相应心所，也不是主张相应。不过这个就跟导师不一样了，看到吗？你看这个哈、哦，太虚大师的总结认为论主这样子主张跟导师不一样，导师认为是随眠是跟心相应的，所以导师有一些东西呢，他有参考太虚大师的，但是他不会全部用他的意见的，他还是会自己看陈思论，然后导师再自己去整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哈、啊。好，第十四品呢，过去业已经过去的业啊，受报了。有还是无呢？啊，破未受报业，过去是有；破未受报业，过去是有。这个好像不是很清楚，他的太虚大师整理这个他的论主的主张是什么？破未受报业，过去是有。好，我们先不管它。第十五品呢，变三宝品，这个就是讨论佛在身否。论主主张佛不在身数啊，但可说在有众、生众、人众、圣众。这里这四种众啊，此地对比化地部者啊，对此化地部的说法。这个待会我论的时候我再给大家看、啊、那这个跟导师一样，佛不在身数。那无我的话，这个也是很明显的，陈思论主是主张无我、啊、所以你看他说破独止部，论主主张呢是地有，第一亦无、啊所以基本上他这个是跟俱舍论无我品相当、啊、这是太虚大师的抉择、啊、这十种论、啊、那我觉得只有少部分跟导师不太一样、啊、大部分都一样、大概只有一个吧，只有一个不一样，只有这个随眠跟心相应还是不相应，这个不一样、啊好，那待会我就带大家进入看论本身的一个这十种论的一个结果、我们认识一下这十种论、快速的看一下就好了、好，那我们、第一堂课先上到这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啊。